徐太太笑道，提起你妹妹，我还等他们的回话呢。流苏道，七妹的事有希望吗？徐太太道，说的有几分眉目了，刚才我有意让女儿们自己商议商议，我说我上去瞧瞧六小姐就来，现在可该下去了，你送我下去成不成？流苏只得扶着徐太太下楼，楼梯又旧，徐太太又胖，走得吱吱咯咯一片响。到了堂屋里，流苏欲待开灯，徐太太道，不用了，看得见，他们就在东厢房，你跟我来，大家说说笑笑，事情也就过去了，不然明儿吃饭的时候免不了要见面的，反而僵得慌。流苏听不得吃饭这两个字，心里一阵刺痛，硬着嗓子强笑道，多谢婶子，可是我这会儿子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实在不能够见人，只怕失魂落魄的说话闯了祸，反而辜负了您待我的一片心。徐太太见流苏一定不肯也就罢了，自己推门进去，门掩上了，堂屋里暗着，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，落在青砖地上，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，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石，正中天然脊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，机括早坏了，停了多年，两旁垂着朱红对联，闪着金色寿字团花，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，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，离得只老远。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，虚虚飘飘的不落实地。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，这里悠悠忽忽过一年，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，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样一天差不多，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。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他自己的颈项，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，你年轻吗？不要紧，再过两年就老了，这里青春是不稀罕的，他们有的是青春，孩子一个一个的被生出来，新的明亮的眼睛，新的红嫩的嘴，新的智慧，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，眼睛钝了，人钝了，下一代又生出来了，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影里去，一点一点的淡金，便是从前的人确确的眼睛。流苏突然叫了一声，掩住自己的眼睛，跌跌冲冲地往楼上爬，上了楼，到了他自己的屋子里，他开了灯，铺在穿衣镜上，端详他自己。还好，他还不怎么老，他那一类的娇小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，永远都是纤细的腰，孩子似的萌芽的乳。他的脸从前是白的像瓷，现在由瓷为玉，半透明的青青的玉，下颌起初是圆的，近年来渐渐尖了，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。脸庞原是相当的窄，可是眉心很宽，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。阳台上四爷又拉起胡琴来了，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，流苏不由得偏着头，微微飞了个眼风，做了个手势。他对着镜子这一表演，那胡琴听上去便不是胡琴，而是笙箫琴瑟，而是笙箫琴瑟奏着幽沉的庙堂舞曲。他向左走了几步，又向右走了几步， 他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着失了传的古代音乐的节拍。他忽然笑了，阴阴的，不怀好意的一笑，那音乐便戛然而止。外面的胡琴继续拉下去，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，不与他相干了。这时候四爷一个人躲在那里拉胡琴，却是因为他自己知道楼下的家庭会议中没有他支援的余地。徐太太走了之后，白宫管理少不得将他的建议加以研究和分析。徐太太打算替保罗做媒，说给一个姓范的，那人最近和徐先生在矿物上有相当密切的联络。徐太太对于他的家世一向就很熟悉，认为绝对可靠。那范柳元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华侨，有不少的产业分布在西兰、马来亚等处。范柳元今年33岁，父母双亡，白家众人质问徐太太，何以这样的一个标准夫婿到现在还是独身的。徐太太告诉他们，范柳元从英国回来的时候，无数的太太们急赤白脸地把女儿送上门来，硬要押给他，勾心斗角，各显神通，大大热闹过一番。这一捧却把他给捧坏了，从此他便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。由于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，他脾气本来就有点怪癖。他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，他父亲有一次出洋考察，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华侨交际花，两人秘密地结了婚。原籍的太太也有点分蒙，因为惧怕太太的报复，那二夫人始终不敢回国。范柳元就是在英国长大的。他父亲故世之后，虽然大太太只有两个女儿，范柳元要在法律上确定他的身份，却有种种棘手之处。他孤身流落英伦，很吃过一些苦，然后方才获得了继承权。至今范家的族人还对他抱着仇视的态度，因此他总是住在上海的时候多，轻易不回广州老宅里。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，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，嫖赌吃着样样都来，独独无异于家庭幸福。白四奶奶就说，这样的人想必是喜欢，这样的人想必是喜欢存心挑剔，我们七妹是庶出的，只怕人家看不上眼，放着这么一门好亲戚怪可惜的。三爷道，他自己也是庶出。四奶奶道，可是人家多厉害呀，就凭我们七丫头那股傻劲儿，还指望拿得住他？倒是我那个大女孩子机灵些，别瞧她人小心不小，真实大体。三奶奶道，那似乎年纪差得太多了。四奶奶道，哟，你不知道，越是那种人越是喜欢年纪轻的，我那个大的若是不成，还有二的呢。三奶奶笑道，你那个二的比姓范的小20岁。四奶奶悄悄扯了他一把，正言厉色道，三嫂，你别那么糊涂，护着七丫头，她是白家的什么人，隔着一层娘肚皮就差远了，嫁了过去谁也别想在她身上得到一点好处，我这都是为了大家好。然而白老太太一心一意，只怕亲戚议论她亏待了梅娘的七小姐，决定按照原计划，由徐太太择日请客，把宝洛介绍给范柳元。徐太太双管齐下，同时又替刘苏物色到了一个姓江的，在海关里做事，又雇了太太，丢下5个孩子，急等着续弦。徐太太主张先忙完了宝洛，再替刘苏撮合， 因为范柳园不久就要上新加坡去了，白公馆里对于流苏的再嫁根本就拿他当一个笑话，只是为了要打发他出门。没奈何，直索不闻不问，由着徐太太闹去。为了保落这头亲，却忙得鸦飞雀乱，人仰马翻。一样是两个女儿，一方面如火如荼，一方面冷冷清清，相形之下委实让人难堪。白老太太将全家的金珠细软尽情搜刮出来，能够放在宝洛身上的都放在宝洛身上。三房里的女孩子过生日的时候，干娘给的一件蕾丝衣料也被老太太逼着三奶奶拿了出来，替宝洛制了旗袍。老太太自己历年攒下的私房以皮货居多，暑天里又不能穿皮子，只得点制了一件貂皮大氅，用那笔款子去把几件首饰改镶了实心的款式，珍珠耳坠子、翠玉手镯、绿宝石戒指自不必说，务必把宝洛打扮得花团锦簇。到了那天，老太太、三爷爷、三奶奶、四爷、四奶奶自然都是要去的。宝洛辗转听到四奶奶的阴谋，心里着实恼着她，执意不肯和四奶奶和两个女儿同时出场，又不好意思说不要他们，便下死劲儿拖流苏一同去。一部出差汽车黑压压坐了七个人，委实在挤不下了。四奶奶的女儿金枝金蝉便惨遭淘汰，他们是下午5点钟出发的，到晚上11点方才回家。金枝金蝉哪里放得下心睡得着觉，眼睁睁盼着他们回来了，却又是大伙儿哑口无言。宝洛沉着脸走到老太太房里，一阵风把所有的钗袋全拨了下来，还给了老太太，一言不发回房去了。金枝金蝉把四奶奶拖到阳台上，一叠连声追问怎么了。四奶奶怒道，也没看见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家，又不是你自己相亲，要你这样热辣辣的。三奶奶跟了出来，柔声缓气地说道，你这话别让人家多了心去。四奶奶索性就冲着流苏的房间嚷道，我就是指桑骂槐，骂了他了又怎么着，又不是千年万代没见过男子汉，怎么一闻见生人气儿就弹迷心窍发了疯了。金枝金蝉被他骂得摸不着头脑。三奶奶做好做歹稳住了他们的娘，又告诉他们道，我们先去看电影的。金枝诧异道，看电影？三奶奶道，可不是透着奇怪，专为看人去的，倒去坐在那黑影子里，什么也瞧不见。后来徐太太告诉我说，都是那范先生的主张，他在那里，他要把人家搁在那里搁个2-3个钟头，脸上出了油，胭脂花粉褪了色，他可以看得亲切些。那是徐太太的猜想，据我来看，那姓范的始终就没有诚意，他要看电影就为着懒得跟我们应酬，看完了戏他不就想溜吗？四奶奶忍不住插嘴道，哪儿的话，今儿的事儿一上来挺好的，要不是我们自己窝里的人在里头捣乱，准有70-80%。金枝金蝉齐声道，三妈，后来呢？后来呢？三奶奶道，后来徐太太拉住她要大家一块儿去吃饭，她就说她请客。四奶奶拍手道，吃饭就吃饭，明知道我们七小姐不会跳舞，上跳舞场去干什么？算什么？不是我说，这叫怪三哥了，他也是外面跑的人，听见姓范的吩咐汽车夫上舞场去，也不拦一声。三奶奶忙道，上海这么多饭店，他怎么知道哪一个饭店有跳舞，哪一个饭店没跳舞？他可比不得四爷是个闲人呢， 他没那么多功夫去调查这个。金枝金蝉还要打听此后的发展，三奶奶给四奶奶几次一打岔，兴致索然，直到后来就吃饭，吃了饭就回来了。金蝉道：“那范柳园是怎样一个人？”三奶奶道：“我哪知道，统共没听见他说过三句话。”又寻思了一会儿道：“跳舞跳得不错嘛。”金枝咦了一声道：“跟谁跳来着？”四奶奶抢先答道：“还有谁，还不是你那六姑，我们诗里人家不准学跳舞的，就指他结了婚之后跟那个不成才的姑爷学会了这一手，好不害臊。人家问你说不会跳不就结了，不会也不是丢脸的事儿。像你三妈我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活了这半辈子了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，我们就不会跳。”三奶奶叹了口气道：“哎，跳了一次还说是敷衍人家的面子，还跳第二次第三次。”金枝金蝉听到这里不禁张口结舌。四奶奶又向那里边喃喃骂道：“猪油蒙了心，你若以为你破坏了你妹子的事儿，你就有指望了。我叫你早早的歇了这个念头，人家连多少小姐都看不上眼的，他会要你这败柳残花。”刘苏和宝洛住着一间屋子，宝洛已经上床睡了，刘苏蹲在地下摸着黑点蚊香，阳台上的话听得清清楚楚，可是他这一次却非常镇静，擦亮了洋火，眼看着他烧过去，火红的小小三角旗在他自己的风中摇摆着，移到他手指边，他扑的一声吹灭了它，只剩下一截红艳的小旗杆，旗杆也枯萎了，垂下灰白卷曲的鬼影子。他把烧焦的火柴丢在烟盒里，今天的事儿他不是有意的，但是无论如何他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看，他们以为他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吗？草嘞！他微笑着，保罗心里一定也在骂他，同时也对他刮目相看，肃然起敬。一个女人再好些，得不到异性的爱，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。女人们就是这一点贱。